新冷戰已經開始，法媒話各國都有共同敵人。違反國際制裁令，六家中企進入美國實體清單。金正恩巡視軍事大學，稱要為半島戰爭做準備。加拿大法庭調查中共干預選舉，杜魯多出庭作證。巴爾的摩大橋嚴重損壞，關鍵部分必須拆除。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1日，星期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英文，我是林欣。中共政府在印太地區屢屢引發事端，造成美國和國際盟友國家的一致圍堵。有業界人士認為國際新冷戰實際已經爆發。北京時間11日消息，法港所屬的 FMM 集團旗下法國24家電視台報導了習近平專政制度和國際社會造成的連鎖影響，期間將習近平的做法稱為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隱患。陳迪報導。
法國電視台以日本自衛隊為例指出，現在日本等多國都在進行一些特殊的登陸作戰，而他們演習的敵人是中共軍方。報道引述日本演習指揮官的話說，官方不允許我說哪個國家在威脅日本，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很擔心中共在南海的行動，我還擔心北韓正在研發核武器並定期試射飛彈。到目前為止，國際公認的緊張局勢中心就在中國周邊的東海、南海和台灣海峽。印太地區影響世界 40% 的 GDP， 人口數目佔據國際社會的 60%。 法國媒體擔憂圍繞台灣爆發的衝突可能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導致世界經濟倒退20年。因此，習近平控制下的共產中國已經和美國及其盟友的民主陣營爆發了新冷戰，關係到世界霸權的爭奪。在4月10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和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舉行馬英九和習近平二會，這個是繼2015年新加坡之後的第二次會議。期間，馬英九在會中再次強調九二共識，但亦在前面加上了各自表述的定語。他說，如果台海兩岸爆發戰爭，中華民族將難以承受，並且說兩岸的中國人絕對有足夠的智慧和平處理各項爭端，避免走向衝突。而彭博社注意到，習近平在發言裡面談到外來干涉阻擋不到國家團結，這個言論似乎是針對向台灣提供政治和軍事支持的美國。台灣民進黨立委洪新漢亦對鏡新聞指出，原定8日要見面的馬英九和習近平兩會硬生生地被習近平單方面比延到10日。馬英九和馬英九辦公室是一些自悔的餘地都沒有，他認為此舉擺明就是要硬槓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美中峰會。習近平就是明明白白要將馬英九當成樣板棋子來對抗國際民主聯盟，連一些的尊重、一些遮掩都難。關鍵評論刊載署名何立柱的文章亦認為，在美國、日本、菲律賓三方峰會登場之時，習近平透過和馬英九會面向西方世界展示肌肉，展示自己仍然對台灣政壇具有一定影響力。10日當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國白宮會晤了總統拜登，兩國宣布增強軍事合作關係，對抗中俄造成的嚴峻威脅。拜登並且表示，美國和日本的聯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過，預計美國、日本將和澳洲一起建立空中導彈防禦網絡。另外，日本太空人亦將參加美國太空總署的月球任務。在沒多久之前，美國財長耶倫從中國返回，期間關切中共政府的產能過剩問題，並認為此舉傷害了外國企業，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高敏认为，中国近年的繁荣时期为不同产业带来一波波产能过剩，这个取决于政府当时优先项目是什么，这个也是中共政府搞的一次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方面为了控制中共对外界的不良影响，制出了多种制裁令，断绝与中共机构的往来，以防止中共的阴谋得逞。
4月10号来自中国、俄罗斯和阿联酋的11家实体机构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政府实体清单，受到制裁。其中6家企业来自中国，由于这些公司都违反了国际制裁条款，存在协助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协助中共军方采购或者提供支持伊朗胡塞武装设施等问题，美国当局要求美国实体禁止与这些机构来往，并对他们禁售美国技术。请听报道。
联邦公报显示，包括联众集群、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斯腾合力天津有限公司等4家中国企业涉及采购美国物品以支持中共军事化行为，遭到制裁。还有一家中国企业江西新拓实业有限公司在对俄罗斯军方提供无人机之后被列入黑名单。深圳加斯博科技加入了伊朗组建的航空航天零件网络，同样遭到制裁。还有3间俄罗斯机构亦因为协助伊朗被列入黑名单。据悉，被制裁的公司协助伊朗生产自杀性无人机见证者的开发和生产。这些无人机被应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袭击乌克兰军队和平民设施。同时亦有类似的无人机曾经攻击中东地区的邮轮。另外有2家阿联酋企业亦因为协助伊朗被美国制裁。在制裁令公布之前没几耐，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访中国，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强等高官，双方讨论了中美存在的摩擦，并没有取得关键的重大突破。
北韩中央通讯社在当地时间4月11号报道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10号视察该国主要军事大学，期间表示现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做好战争准备的时候。请听报道。
报道说，金正恩10号在金正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了实地指导，该大学以金正恩2011年去世的父亲的名字命名。北韩中央通讯社说，该大学是北韩军事教育的最高所在地。近年来，北韩在金正恩的控制下加强了武器开发，并与俄罗斯建立了更亲密的军事和政治关系。北韩亦在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帮助莫斯科，以换取俄国战略军事援助。北韩中央通讯社引述金正恩对大学教职员和学生的演讲话，如果敌人选择与北韩进行军事对抗，北韩将动用一切手段对敌人进行致命打击。近期美国和北韩频繁举行周边海域军事演习，近几个月来这个趋势发展得更严峻。有猜测认为北韩可能对这样的举动全心报复。北韩在之前谴责美国借助进行强度更大、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进行战争演习，而不是解决军事紧张局势。报告指出，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金正恩监督了一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试射。分析人士说，这个将增强北韩武器行业的能力和部署能力。
4月10号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当日在魁北克上诉法院法官霍格面前作证。依次庭审的内容包括当局调查中共政府秘密而且具有欺骗性的干预， 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的程度。请看报道。
长期以来，加拿大各界谴责中共政府分配资金，寻求支持有利于北京战略利益的候选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表报告指出，北京试图阻止加拿大人，特别是加拿大华裔投票给保守党，因为加拿大认为保守党拥有反对北京的平台。去年，加拿大新闻媒体刊载了关于中共试图干涉选举的机密泄漏文件。这份文件是为总统办公室准备的。最近几年，对于中共干涉选举的谴责变得广为人知。这次调查从1月份开始公开听证会，将于秋季结束。它将涉及几十名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选举官员、华人侨民团体成员、加拿大最高情报人员和杜鲁多的最亲密的顾问。这次关于中共渗透的调查将在5月份发表中期报告，并于12月发表最终报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加拿大2021年的秘密情报报告将中共认定为最重要的外国干涉行为体。当局利用代理人、国家实体、加拿大境内的中国官员、侨民、中文新闻媒体和利诱或威逼手段针对各级政府的政客，确保加拿大候选人的当选会促进或者至少不会积极反对北京的利益。报告说，一些目标官员并不知道中国对他们感兴趣，其他人则愿意合作。同时，加拿大的中文新闻媒体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之间存在潜在的协调迹象。调查举了一个例子，加拿大国会议员董坎鹏在2019年当选，选举期间曾经寻求来自一间私立高中就读的中国国际学生的支持，但在一份非机密情报摘要说，有迹象表明一名已知的中共政府代理人向不住在该地区的学生提供伪造的文件，要他们投票给董坎鹏。中共领事馆甚至以吊销他们的学生签证或惩罚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作为威胁，要求他们投票给董坎鹏。在2021年，董坎鹏曾经私下和中共高级外交官联系，期间建议中方应该推迟释放加拿大人质康明海和斯帕佛。在4月4号的听证会上，这个消息遭到加拿大法庭公开曝光。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10号发布 3D 声纳图像，反映出巴尔的摩倒塌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水下残骸视图。请看报道。
这座位于巴尔的摩港的桥梁因为货轮撞击而截断，造成多名工人丧生。声纳图像显示，桥梁位于水下的部分大多数完好无损，大桥拱形钢梁的大部分组件位于水面以下，兵团必须拆除横梁才可以重新开放通道。目前，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试图在5月份重新开放该地点的航路，但是这个计划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大桥的主要支撑部分和桥梁残骸都是关注的要点。美军认为残骸的关键损毁部分必须拆除，才能够令当地的水路畅通。同时，专家需要测量海底到水面的高度，这样会有助于工程师规划清楚残骸和疏浚作业，从而创建更宽更深的联邦河道。目前，由于桥梁横断水域位于桥州的临近港口布伦瑞克港，成为了替代的港口之一。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访问巴尔的摩，视察倒塌桥梁现场，并承诺联邦政府将支付为新桥制造提供 100% 的费用。白宫的财务提案得到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